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做个低头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真是在我们不认识你之前，你就是爱我们，主啊，你召我们聚在一起，在这明媚的早晨，你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愿你帮助，愿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赐给我们受教的心，也赐给孩子当说的话语，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能够彼此建造，能够彼此成长。好，让我们在这个世上虽然有苦难，但是你说你已经胜了世界，我们在你里面有喜乐，主啊，愿我们在你里面的喜乐，主啊，能真是充满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让我们在这个世上，主啊，能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我们把今天下面的一点点时间恭敬地放在恩主耶稣基督的手里，愿你祝福和保守。我们感谢你，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说句实话，我们都希望别人跟我们说祝福的话语，我们常常也确实希望说啊，愿你一切顺利，愿你一切平安。出门在外的时候，我们说啊，愿你平安能回来。但是呢，在这个世界之上，我们也会常常看到，我包括我们自己，没有一个人，就像刚才那首诗歌唱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不会在人生的一个阶段处在人生的低潮。虽然我们满怀着希望，满怀着快乐，但是工作的压力、生死离别、疾病的折磨，让痛苦始终伴随着我们，甚至我们就是好好的走在路上，车祸的发生也可能影响到我们，自然灾害的影响，地震，像在这个这十年来吧，有三次比较大的地震，其中一次呢就是印度的大印度洋大地震，大概有29万人死掉了，其中有1/3是儿童。后来是2008年的汶川地震，有近85000人死掉了。接着是2010年的海啸，那个海地地震，27万人离开了，有近300万人受到影响。面对这些苦难的时候，我们常常在问神啊，你的作为在哪里？当我们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那些不信的人说，你的神在哪里？为什么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呢？很多时候我们无言以对。苦难自从有了人类以来，就不断充斥在每一个文化当中，所以每一个文化都会出现一些智者们来帮助人们，帮助那些在苦难中的人们，来解决他们怎么样去在苦难中经历。所以有这样的文化说，哎呀，你之所以有苦难，是因为你没有做好，如果你行得好，如果你做得好，这些苦难就不会临到你的身上。所以呢，你要改正你的问题，从你自身做起。佛教我们的王子终于在看见人生的疾苦的时候，他说所有的一切都是虚幻，世界是虚幻的，苦难是虚幻的。人之所以有苦难，是因为我们自己内心的欲望没有得到满足，所以我们有苦难。当我们没有欲望的时候，在这个虚幻的世界，我们就没有虚幻的苦难，所以我们要消除自己的欲望。还有一些说，哎呀，你要聆听他，帮助他，我们不要多说别人，我们要默默地关心他，聆听，让他释放出来，让他来缓解苦难。当然也有一些人说，其中我们的孟子，伟大的孟子说过一句话，在他的这个著作中这么说的，在他的著作《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留下这样一句名句，以至于今天在西方的各种的 counseling 的书上依然把这句话放在他们来引用、来教导、来帮助那些在苦难中的人。他说，天将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体肤，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他通过这样的教导告诉人们，今天你受苦与你有益的，因为有一天你要承受非常好的成功。当然如果你失败了，对不起，你就被社会淘汰了。每一件苦难都是为了让你成就更好的事情。 所以在苦难中学习。所以很多人说，今天在国内一些网站上，甚至在招聘的时候，对那些温室中成长的这些十七八岁、二十岁的这些年轻人说，特别特别优秀的学生说，这些面试官们会说，我们最担心的是你如果没有在单位中如果受到挫折，受到同事的挤，受到同事不公平的待遇，受到上级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你怎么能从痛苦中站立起来，而不是彻底的为离开你的工作呢？我们最担心是你抗压的能力。抗压今天成为今天一个人是不是成为一个强者的一个标准。但是你知道吗，真正经历痛苦的时候，痛苦的力量是何等的强大。如果有过在你们有过进食，在基督信仰里头基督徒有过进食的习惯，你会发现有的时候进食可能很痛苦，进食第一天或者到当天晚上可能很难受。但是一个真正经历痛苦的人，甚至他可以几天都不吃饭，他根本觉得饭是根本是没有味道的，他的人生可能因为他的痛苦彻底的崩盘，他的人生因为他经历的痛苦能改变他的一切。那么我们基督徒遇见这样痛苦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呢？今天我希望借着这一段经文来分享一下保罗是怎么在他的人生中教导我们基督徒应该去面对苦难，怎么样在苦难中学习像保罗一样说在主里喜乐。在腓立比书三章一节这样说道，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些话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的。保罗的一生充满了各样的苦难，圣经里这样描述他的生活，他说，我被犹太人鞭打了五次，每次四十下减一下。他说，我被棒子打了三次，被石头打死了一次。遇船，他在传道的过程中船坏了三次。他说，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遇见各样的疾苦，外邦人的逼迫，犹太人的逼迫。他说，我受劳苦，受劳碌，多次不得睡。就是在他晚年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依然在监狱里。但是在腓立比书里头非常奇妙的现象，在腓立比书里，保罗这样一个在监狱里饱受折磨，马上就要面临死刑的一个人，他说，我喜乐。他说，你们要靠主喜乐。他十二次在这卷书里用到了喜乐。他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头更告诉我们说，我写这些话，我把我的人生写下来，我能经历过这么多苦难，我依然喜乐，在他并不是难事儿，对他来说很容易。他的一生就是一个在主里喜乐的人生。但是他为什么还要在这里写下来？他说，与你们，就是与我们在座的所有信徒们是妥当的。妥当其实更准确的意思理解来说，应该是一种保护防卫。是保罗在这里教导我们，当我们每一个人或者说信徒遇见苦难的时候，把保罗的教导当作你真正的力量的源泉的时候，你能在苦难之中有像保罗一样的喜乐。因为保罗在他的人生中说，我不是靠我自己喜乐，乃是那靠着加给我的。他痛苦的时候，他跟神说，神啊，我身上有一个骨刺，我痛苦不堪，我能医治别人，我能使死人复活，但是我却没有办法让我这根刺挪走。神跟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他在监狱里头，在腓立比书里介绍，他在监狱里，罗马监狱里坐监的时候，他能让所有的御林军的官兵们都信主，都能听见福音。对不起，没有信主，是听见福音。在圣经里头有几个人在描述他们的状态中说，他们在监狱里头的时候依然喜乐的。在旧约时代有约瑟，犹太人的祖先，他是一个囚犯，最后典狱官说，哇，神与你同在，你来管犯人吧。当彼得和希拉在监狱里的时候，他 他们没有痛苦，他们在那里唱诗赞美神，甚至连狱卒也跟着他一起信了神。今天保罗也是一样的，他在监狱里的时候，他在人生低潮就要被处死的时候，他说你们要靠主喜乐。他在这里劝勉我们，他说你们要在主里喜乐。所以在主里喜乐是我们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每一个信徒，是任何一个信徒应该做的，也是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上所处事所能生活的一个真正的保障和保护。那么我们就会说，哇，这怎么能喜乐呢？保罗接着在后面给我们教导说为什么能喜乐。他说第一个喜乐是真受割礼的见证，在第二节他这么说道，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枉自行割的。第二节告诉我们，一个人要真正能够在世上处事为人的时候，要防备假教师、假的老师。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包括我们特别是有孩子的时候，我们都希望给孩子选择好的校区，选择好的老师，因为我们知道好的老师，好的老师能引导我们孩子的一生是不一样的。甚至我们在选研究读研究院的时候，都要选择好的硕士导师、好的博士导师、好的组，因为这样的良师益友能让你我的成长是有不一样的人生。所以导师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保罗在第一件事情告诉我们说要防备这些老师，这里防备犬类就是那些教导你远离耶稣基督的教、远离耶稣基督的教导的人。他们所教导的是用世上的小学的知识来教导你怎么样在苦难中生活，怎么样去处事为人。而那些作恶的呢，保罗在这里说的是那些说一套做一套的人。他们给你说，哇，你们要怎么样遵守神的话语啊，你们要怎么样遵守旧约啊，你们要怎么样去行事为人啊，道德的典范。但是他们自己却是在生活中一团糟，与他们所说的是不一样的。这也是耶稣在责备当时的法利赛人的一种说法，他们是作恶的。枉自行割的是指，也在今天也受到很，也影响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就是指那些教导基督徒、教导门徒们要遵守旧约律法的老师们。旧约就是在耶稣之前写成的圣经，叫旧约。在旧约里头有很多规定，说我们应该干什么，应该干什么，应该干什么。而这些人呢，他们在耶稣来了以后呢，依然在今天，甚至在过当时，在今天都在教导基督徒们、教导门徒们应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你只有做得好，你才能蒙神祝福；你只有做得好，你才能有权柄；你只有做得好，你才有能力。如果你做不好，如果你没有做好，你得不到能力。今天你没有能力，是因为你没有做好这样错误的教导。所以保罗在第三节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导师，好的导师。他说是以神的灵敬拜。为了区分那些枉自行割的，保罗在这里专门说了说，凡是在好的老师带领下的人叫真受割礼的。什么是真受割礼的呢？保罗在另外一卷的地方告诉我们，在罗马书里告诉我们，真割礼也是心理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在这里之前，我们先说一下基督。可能有些第一次来的朋友们，基督不是一个名字，基督是一个头衔，是一个称呼，就是救世主的意思。所以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到底什么是真割礼，什么是旧割礼。割礼是非常一个重要的仪式，对于犹太人来说，它是神当初跟犹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立约的一个记号。凡是属于亚伯拉罕的子孙，属于亚伯拉罕家的男丁，在生下来第八天的时候都要行割礼。当他们行完割礼之后，他们就称为神的子民，神的儿子，神的孩子。但是呢， 为了区分于过去的这个肉身的割礼，保罗在第三节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行的割礼是从神来的，是从灵来的，不是从肉身而来的，不是从外面割礼，乃是从心里的割礼，是灵在心上的割礼。因为灵在心上的割礼，神要教导我们每一位在他面前愿意做这样真割礼的人他的律法。因为他说，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心里，他们就晓得遵行我的话语。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信徒来到教会敬拜，在这上说的是，我们是以神的灵来敬拜，不是我们说，哎呀，我很难受，我为了做好，我只有来敬拜，做好了神才喜悦我。而是当你不来敬拜的时候，你会非常的难受，你心里会不舒服。当你来敬拜的时候，当你唱诗赞美的时候，你的心里会发出那种愉悦的轻松感，这是灵里面的敬拜，不是人坐在这里已经魂游向外了，已经在想下礼拜的工作了，已经在想明天后天干什么事儿了。真正灵里的敬拜是在这里面，是靠着圣灵的带领来到这里，愿意来把自己的时间花在这里的敬拜。而这样的圣灵更是赐给我们不一样的一个福气。他说，你们被称为神的孩子。保罗在这里教导我们，我们被称为神的孩子，被能在神的面前来敬拜神，不是靠我们自己，不是靠肉体我们做了多少好事，不是说，哎，我为神做了很多事情，我们有这样的权利，不是的，乃是说在耶稣基督里的恩典，是这位救主、救世主给每一个愿意相信他的人的一个恩典。所以他说，不是靠着肉体，乃是靠着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今天若取得身份，保罗教导我们要谦卑，要学会我们知道我们夸口的来源在哪里，在耶稣基督。而我们喜乐，之所以我们能喜乐，也是我们圣灵的一个重要的果实，一个运行在我们心里的结果。因为圣经把所有我们圣灵在我们心里产生好的结果归结为圣灵的果实，其中有一个圣灵的果实就是喜乐。所以当一个基督徒，当一个说我是信徒的人说我在苦难的时候我没有喜乐，我们应该思想一下，在这里问我们心中是否有圣灵的带领。因为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的时候，你一定有喜乐。当你遇见工作难处的时候，当你遇见别人不理解你的时候，你一定有来自里面的喜乐。因为这是真割礼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真正的见证，它从里面的，是从圣灵带领的。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不要靠着肉体，不要靠律法主义，我们不要今天被一些人教导的。今天有一些人教导说，你要遵守啊，你要把这个做好了，神就祝福你，你能成为好人，成为义人，是你要做得好。保罗说不是的，是在耶稣基督里，是在基督基督里的夸口。接着保罗又会说，当信徒在苦难中的时候，靠着耶稣喜乐的第二个原因，就是认识基督耶稣为至宝。在第七节、第八节，他这样描述：只是我以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为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在明白这两节经文之前，我们先要看看什么是以前认为我有益的。以前认为我有益的，我们读一下这块好吗？一起读一下。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而说我是法利赛人，就律法的义来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 好，谢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保罗作为一个受在世上教导的，受在犹太文化教导的人，他有他完全的自豪感，他在犹太人中可以夸口说，你们所做的我全都有。在犹太人来说，我是一个最好的人。他在这里说，首先呢，在第五节他说，我的出身是最纯正的，讲究血统的纯正。他说，你看我是出生的在哪里呢？我第八天受割礼，按照犹太律法，我是以色列族的，我是便雅悯支派的，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你们可能还不一样，有的父母哎，通婚的，异族通婚的，母亲是希伯来人或者父亲是希伯来人，我不是的，我都是的，我受的教育我是纯种的，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是真正的希伯来人，我的族谱，而且我的生活方式，他说就律法而言我是法利赛人，是指他的生活方式，因为法利赛人是按照圣经里最严格的要求生活的一群人。他说你看我的生活方式是完完全全符合圣经教导的，我是法利赛人，自豪。接着他在第六节说什么呢？我们知道我们作为信徒，作为一个宗教者，宗教人士，或者作为你就是不是宗教，在你的职业中你是一个专业人士，你应该有敬业的精神，你应该在你的领域里头成为真正的专家，成为你这方面的精兵，所以有兵王之称。他也一样，他说你看没，就宗教的热情来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因为当宗教的领袖们对耶稣开始打击的时候，他说宗教领袖是对的，所以我开始逼迫教会。他在圣经多次说他拿着文书去惩治凡是信耶稣的人，要把他们抓在监里，把他们杀掉。当第一个殉道者斯提凡被石头打死的时候，年轻的保罗站在那里还喜笑呢。但是他说还有做呢，他说我们要求做。他说你看没，就律法的义来说，这里所说的律法的义来说是指犹太人有，只要你遵守律法，你就能获得律法上来的义。所以保罗把犹太人800多条律法他都能这么说，他说按律法上来的义来说，按遵守犹太人的律法来说，他保罗是无可指摘的，吓死了。今天我们随便你写上多少条，我们自己能遵守多少，但是保罗在这里多么自豪说，这先前我都认为非常我与我有益的，我是无可指摘的。在圣经中就律法的义来说无可指摘的，一会儿我们会谈到，但是保罗在这里非常的自豪。然而当我们在看见后面的时候，哇，这已经人生巅峰了，作为犹太人来说他已经是人生巅峰了。他是谁呢？名师门徒啊，加玛列门下的徒弟高徒，他还有罗马身份，法利希伯来人还是罗马人。但是当他在这里第七第八节他说，当我现在因基督耶稣这一切都当作有损的，他说我以前所持有的都是有损的，对我没有益处的。而且他在第八节更强调说，不但如此，我现在他是过去我的，现在我将万事看作有损的，唯要认识我主耶稣基督，而且万事都是粪土。今天保罗在这里教导我们说，当他过去所追求的人前的自豪、人前的荣华、人前的知识，他当律法师他有知识，人前的道德标准的时候，他说当在耶稣面前，当跟耶稣基督比起来的时候，这些一切都是粪土。这可以看见一个在基督耶稣里的一个人的生命的变化。当我们不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或许都会一样的，都会追求说一切都是美好的，哎呀，我要追求名利金钱，这一切都能让我得到安全感。今天我们人生的挣扎，哪一个是我们人生最好宝贵的东西？其实在过去的圣徒中依然有挣扎。27岁的宋尚杰博士，当在美国拿到化学博士、优异博士毕业的时候，报纸上、新闻上到处登他的时候， 他当时有一种私心，他自己在他的见证里写道，他说我完全可以成为，在我的这么聪明，在化学界成为一个有名的国际的学者，我依然可以为主做见证，我可以影响更多的人。你看我世上多么成功，我在信仰上也这么成功。他可以走一个用名利来为神做福音的工作的人，他自己这么说道。他说但是当他夜间沉静的时候，当他发现自身骄傲的时候，他说神的呼召此时临到他的时候，他需要去想到哪一个是他应该看重的，是神的话语的教导，是神圣灵的带领，还是他自己的为了生活的虚荣。他走出去了，当然我不是在这鼓励在座的大家都这么走，只是我说当他看重万事的时候，当他看重圣灵在他里面领导的时候，他丢弃了那些今天我们很多人觉得哇他有那么好的机会能成为在当二十四年的时候的著名的一个化学博士，和在今天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概念，但是他放弃了。所以保罗也是一样的，保罗可以看见今天他说什么是最重要的，是要得着耶稣基督，他过去所要追求的一切的在基督徒在犹太人面前所表现的道德规范，在基督耶稣里他说都是粪土。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他得到了新的生命，他活着不再是他，乃是基督在他里面的一个新的生命。前一阵在看那个，一直让我影响比较，对我一直在引用，也倒是在引用说，在看这个一个电视剧叫司马懿传，叫虎啸龙吟。他有一个场面就是空城计的场面，电影用一个导演用一个比较幻象的手法让我们展示了一下空城计当时的景况。他用这个司马懿和曹操啊，不和那个诸葛亮用思想的碰撞，虽然两人很远，但是用思想的碰撞，用思想的斗争的画面来让他们两个一切磋。司马懿非常的开心，在那里头哇我终于可以抓住诸葛亮了，我终于可以把他杀掉了，哇我一生的荣耀谁能赢得过诸葛亮，对吧？谁在当时的时代能赢诸葛亮，多么的自豪，他开心的不得了。他跟同桌场面说我可以抓住你了，很开心。但是诸葛亮在那个镜面里头跟他说，你坚持的，你所追求的，一一东望，你望的是什么？司马懿这时候说是毕其一生的精力得到毕其一生的荣耀。真的，这是我们很多人所追求的，在今生我们只看到今生，说我们要努力一切，我要给我创造最荣好的事，荣华的富贵，要给我的孩子留下最荣华的富贵，好的名声。但在那个电影里头那一刹那，那个诸葛亮跟他说，你的孩子呢？你的儿子呢？你知道吗？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司马懿马上就给跑了，就那个当时镜头就给换了，他吓了一跳。因为在当时情况下，如果他灭掉了诸葛亮，他可能就会被当时魏国的曹操的家族们把他给灭掉，把他一家都给杀掉。所以他跑了。在这个里头忘的是什么呢？诸葛亮跟他说，他最后他自己也知道，他说忘的是时间，忘的是生命。因为当你人生走过的时候，当你走到人生末了的时候，你才能看见你这一生的价值。因为当你生命没有生命的时候，所有的一切对你来说是没有意义的。这点也正是我们耶稣基督教导的，说在马太福音耶稣基督这样教导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你我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所以真正天国的是什么东西呢？天国耶稣在比喻像保罗在这里说的是什么呢？天国的福气就好像一个人攒了很多的宝贝， 准备了很多的财物，当看见天国的时候，把这一切都扔掉了，为要得着那位天国，为要得着真正的那位叫重价的珠子，那是天国的宝贝。跟天国的生命，跟天国的祝福比起来，荣耀比起来，所有我们世上追求的一切都是会过去的，都是粪土。但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在基督耶稣里没有这样的心智的时候，说句不好听的话，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人生中都会很痛苦的。工作不顺利，我们会痛苦，因为工作是我们倚重的。如果孩子是我们最重要的，如果孩子不听话或者不孝顺，我们痛苦，我们会羡慕那些孩子被教导好的，说哇，你看我的孩子怎么这样呢，我们会痛苦。当我们的财富是我们的主要的依靠的时候，当有一天财富失去的时候，在香港前些年有一位著名的这个才子，金融才子叫谭辉，2008年当时富甲一方啊，跟多少的大家都羡慕，哇，你看才子，他绯闻到处都是。但是当2008年金融海啸来的时候，一下破产了，还死掉了。如果你倚望这些的时候，你终究会发现你是没有办法得到依靠的。因为如果这些权力财富能给你得到完全的保障的话，那么今天我们汉中国只有秦王朝，没有别的了。因为权力说保障的话，还有最好的权力，最好的中枢机构，但是没有，仅仅两世就完了。所以保罗在这里教导我们，真正的基督，当我们把我们的眼光为要得着耶稣基督的时候，喜乐就在基督耶稣里随着我们的生命开始成长。这就接着保罗说怎么样去成长呢，你说那我怎么样去能知道呢？保罗接着说，这是因为在主里的恩典激励着每一位信徒在他人生苦难的时候能够有喜乐。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三节经，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 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而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好，谢谢。这三节经文教导了我们基督徒的人生的三个阶段。在第九节教导我们称义，就是被耶稣被神算为义人。第二个是在第十节，是我们怎么样在一生当中靠着什么能成为一个蒙神喜悦的一个人。第十最后一节是说神给我们最后的应许，我们最终当神审判世界的日子来到的时候，我们能得到什么样的荣耀。是这些让我们能够在世上有苦难的时候能够有充满喜乐。称义非常重要，因为称义是让我们与神和好。在圣经的教导下，当神创造天地的时候，所有一切都是好的。但是我们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听了蛇的这个引诱，说你们变如神一样，你们不要听神的，你们不会的，你们会很聪明很厉害的，这样的一个幻象。亚当和夏娃一听也挺好，哎，能成神一样了多好啊。今天我们谁不想，哪个人都想成为神一样，都想知道一切，知道知下一切的奥秘。亚当夏娃堕落了，使我们跟神的关系隔绝了，恶就是坏的开始进入到我们里面，我们开始人人都被电都被污染了，都成为被污染的罪人。所以呢，有很多的哲人会告诉我们，你们要好好的改变这样的人性。中国有道德的教导，但是在圣经里说不是的。在这里保罗说，真正能得到神喜悦的是 有信基督而来的义，不是靠行律法而来的义。保罗在这里说，我过去所行的一切，我得到了律法所得的义，我是无可指摘的。但是比起这个义来说，那是粪土。这里要简单稍微交代一下，什么是从律法而来得的义。律法而来得的义和这个义的区别，律法得来的义是说我做了一件事，我就画个条，没有违背，非常好，九十一百分，一百分你都做到了，到这个道德思想品德教育课你什么都做好了，画一百分，这是给你发个证书，这是律法给你来得的义。但是他看不见你内心的，你依然还是有可能是一个罪人。但是神的义说是你是无罪的，你从此被算为无罪的人。两个不一样，不然你能体会吗？一个是给证书说你遵守了，给你一个义，在这里从神来的义说你是无罪的，你过去一切的罪犯都抹掉了，你是一个新造的人。这是让我们成为一张白纸，一张洁白的在神面前一个人，让我们有机会重新谱写我们的人生，过去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们要在基督耶稣里向心意更新而变化，像一个新造的人一样。所以这是一个真正从神来的义，跟过去的义的一个比较。过去的义会让我们老是说活在过去啊，你过去做怎么样，你过去做怎么样，在神里说过去一笔勾销，现在开始。所以保罗在这里说，称义让他能跟神亲近，称义能让他来到神的面前求神的帮助，称义能让我们称神阿巴父。这是一个多么美妙的祝福，高高在上的神成为你我的父亲，成为每一个门徒的父亲，而且让我们亲切的称呼说阿巴父。因为当你我知道他是阿巴父的时候，我们来到自己的父亲家里要东西的时候，或者来祈求的时候，我们是放胆无惧的。所以保罗在他的人生中，他有苦处的时候跟神说，他有喜乐的时候跟神说。耶稣也这样教导我们，我们在世上的父亲尚且知道拿好的东西给自己的孩子，何况我们在天上的父亲岂不拿更好的东西给我们这些在他面前祈求的孩子吗？当你我在苦难的时候，当你我在苦难中的时候，当神问神要力量来帮助的时候，就像保罗一样，保罗说靠着那加给我的，我凡事都能。我们在苦难之中想到自己的父亲的看顾，怎么能没有喜乐呢？第十节成圣，说到这一节我需要说一下，成圣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当中，保罗在这块说呢，我们怎么样能成圣。保罗第一件事要说，我们成圣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知道或者叫认识基督或者认识耶稣。他在这一节给了非常详细的定义，什么叫认识耶稣，就是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什么是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呢？这个词可能比较玄，但是呢，如果你去看一下非那个以弗所书，以弗所书一章二十节，在那里有教导这么说，就是当耶稣复活以后，神让他坐在神的右边，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了他，他掌管了一切，战胜了死亡，他的权柄是宇宙之王，是世界之王，真正的王。所以保罗说，当我们，而且这位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当你我所信仰的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他的国度必然来降临的时候，即使我们一生充满苦难，但是想到我们的神是活着的神，我们的神是掌管一切的神， 他的心里就充满了喜乐，而且神也刚强他，帮他度过这样的苦难。特别是说晓得他复活的大能，保罗更有一样经历。保罗在《使徒行传》记载这样记载的一个传奇故事：保罗在路斯德传福音的时候，被恨他的犹太人还有其他人呢打死了，用石头打死了，拖着脚给拖到城外去了。大家都以为他死掉了，拖着走的。我相信咱们拖一拖，不用再拖到石头上走，就在这路上拖一拖，我估计我们也受不了。他拖到城外，大家都以为他死了，他的门徒也看着他，围着他看着他，但是他站起来就立刻走进城里去传福音去了。保罗自己也有死人复活的经历，他知道神是活着的神，因为耶稣说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他经历过这样。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中很多人也有这样的经历，也有这样神在你们身，在你我身上，在你身上有这样的大能的经历，让你我的性生命，让你我过去的性情得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呢，第二个我们是常常忽略的，就是认识基督的第二部分，就是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在这点上说句实话，我在受洗信主之后一直认为没有认识到有这一点，老是跟人觉着只要信主了就是一帆风顺，哇，我有靠山了，对吧？我父亲天父，哎，我主是神呐，一切就应该顺利，对吧？我只要遵守就应该顺利。但是当我在进到神学院的时候，我第一个让我接触到这些教导的时候，我是一个震惊，思想去翻读圣经。真的在这里说到一个真正认识基督耶稣的人，保罗在这里说得很清楚，要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当然如果你没有受苦是好的事情，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保罗在腓立比书，在这一卷书里，特别是在腓立比书一章27-30节，特别强调了受苦是基督徒的一个生活特质。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当你越认识基督的时候，你就会和他一同受苦，而且效法他的死。在这里头，效法他的死里头有几个，像一同受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耶稣谈到受苦，我要先简单说一下，受苦有几种，在圣经里头是个非常大的困惑。灾难在圣经里描述了三大类，第一类就是智慧都在我们箴言里说的，罪有应得，上帝对恶人的惩治，凡是你做错了就有报应，在箴言书里充满了这样的教导。但是呢，在约伯记里却描述了苦难是隐藏的，约伯的苦难神没有给答案，对于约伯来说他不知道答案，他不知道为什么苦难临到他是隐藏的。而传道书对人苦，对我们所世上的苦难的描述，是让我们产生了困惑，因为在传道书里说的是好人没有好报，恶人倒有长寿。圣经之所以有这样的教导，让我们基督徒有明白，真正在世上真正能掌握这一切的，让苦难能够临到来，让这一切发生的事情，是上帝，是神要为让我们完全的来仰望他，不要用我们的聪明才智来解决我们所面临的苦难。而最重要的是一点，在这样的苦难当中，我们为什么要效法耶稣呢？因为他一同受苦呢？我们的主耶稣他所受的苦难，他是一个无可指摘完全没有罪的人，他比约伯更义，但是他受的苦难是我们每一个人所不能承受的，被人羞辱，他是有能力被羞辱的，他不是没有能力被羞辱，他是有能力被羞辱。 他有神的荣耀。保罗在腓立比书二章里头六十节到十一节说，他有这样的荣耀，他有这样的权柄，他有这样的财富，所有世上的一切都是他的。他不需要我们奉献钱财，但他给我们这样的恩典，他所有的都是他的。但是他为了什么？他忍受这样的羞辱，他变成我们的样式，奴仆的形象，他有我们的肉身，他有饥饿，有眼泪，有痛苦。耶稣的受死是一个非常大的奥秘，但是这样的奥秘为了什么？为了让你我，让每一个愿意到他面前来的人，在经历我们短暂的痛苦之后，能承受极重无比的荣耀，就是那从死里复活的荣耀。今天我们没有办法解释神的奥秘，神为什么如此做，但是神说，我爱你，爱每一个愿意来到我面前的人，我要将生命赐给你。我们每一个人在过节的时候，朋友过生日的时候，孩子过生日，都喜欢准备礼物，我们要精心挑选选礼物。如果礼物不用心，特别是给情侣或者给太太送礼物，如果礼物不用心，这是瞧不上的，这什么这不用心的买礼物随便买，特别是把有的时候把钱也给你自己去挑礼物去，肯定被说一顿。礼物我们要用心去挑选，我们把礼物拿来要包装好送给对方。礼物在我们的生活中，在人际交往中非常的重要，但是在有一个礼物你是永远没有办法买到的。在电视里头看在医院里的这个场面的时候，当自己家人病危的时候，当生命垂危的时候，那些说你花多少钱把我们家人救好，但是效果可能就没有了。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圣经里的这位神，他在忍受了最大的奥秘的一个屈辱，一个死亡，一个受苦的灾难的时候，他说，我为了让你们能够得生命。当保罗逼迫基督徒的时候，耶稣在大光里跟他说什么？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就是保罗，跪在地上说，主啊，我没有逼迫过你啊。是的，保罗没有直接逼迫过耶稣，但是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逼迫我呢？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在苦难里的基督徒，我们应该清楚，当我们在主里的时候，当你在耶稣基督里的时候，我们所受的每一点苦楚，无论是我们自身得到的，还是我们被人冤枉的，被人误解的，还是我们在经受神的试炼或者魔鬼的击打的时候，真正帮我们承担受苦的是耶稣基督。他说，你对那些逼迫他的人说，你为什么逼迫我？当我们有这样的盼望的时候，而且耶稣说，当我们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什么？盼望就是保罗所说的从死里复活。因为圣经教导我们，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但你我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是出死入生，是得荣耀的。所以保罗说，从今以后有生命的冠冕为我存留。生命的冠冕是赐给每一位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徒的。所以当你有这样的盼望的时候，今天的苦难，今天的离开，是为了让你我成就极重无比的荣耀。苦难是荣耀的道路上的帮助，是让我们获得荣耀的一个途径。所以当你真正遇见这些苦难的时候，来到神，来到基督里，来到像保罗说的在主里，思想神怎么样为我们这些人舍掉他的孩子，让我们获得来到神面前能向他呼求，阿巴父啊，你帮助我。 就像我苦啊，我苦啊，你这样来到神的面前。同时呢，你让我们能在我们的生活中，能让在我们的生命中，你去经历耶稣基督在你身上，在你我身上的作为，去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去经历他复活的大能。在苦中你应该乐，因为你这时候知道你在和耶稣一同受苦。他对那逼迫他的人说，你为什么逼迫我呢？最后他告诉我们，你们要等待，因为你们都要从死里复活，你们都将获得永远的生命，就是在神生里，神里面的生命。好，谢谢，让我们做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愿你帮助我们，主要让我们，愿你的灵帮助我们，愿你的救恩帮助我们，交藏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好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像保罗一样，主啊，看万事如粪土，看你为要得着基督为至宝。主啊，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能够晓得主啊你的经历，你的复活的大能，能够在我们生命中苦难的时候能晓得主啊，这是你让我们经历与你的同在，经历你恩典的同在。主啊，愿你在我们面前帮助我们，好让我们面以后人生中所遇见的各样的苦楚苦难，成为我们荣耀的夸口，成为我们在世人面前为你做见证的好的榜样。愿你恩待我们，保守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是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